阿弥陀佛奉行的圣名来做一个结论，也提出我个人的一些见解，针对我们一群弟兄所说的。那先把律法里面先分的三部分，这三部分前面的序言以及律法的主体，到最后他们如何来实行这个律法，再重申。那这三部分就构成一个律法的全部。我们一般对律法太生疏了，而律法是真理，那等于是说我们对于神的真理是那么的生疏。经常说神的真理要叫我们能够洁净成圣，而我们竟然是这么的生疏。那请问我们如何洁净成圣呢？为什么人要洁净成圣呢？因为魔鬼带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肉体，是极大的污秽，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跟神当初所造的完美的世界是完全两样的。而我们又身处在这一个污秽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完全去真正的去了解到撒旦所统治的世界，他对神的诫命律律典章的混乱是那么样的影响那么大，扭曲的那么深，以至于我们对神的律法有几关于献祭的事情，我们是那么样的缺乏了解。这个责任到底谁要负呢？我们来追究一下。基督教界里面已经有将近2000年，我们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因为他们不断的来传讲律法已经被基督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对律法不必遵守，就是遵守也是只针对于道德律，这里的礼仪律就是献祭，我们根本不要理他。他们带给后人的这样的教导，后人也相信也这样传递，以至于礼仪律对我们今天来讲献祭的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陌生，是其来有志，所以我们还要追究他们的账。但是对我们自己呢，如果今天我们要追他们的账之前，那我们自己的要进入这样的无知瞎子摸象的这种状况，我们自己的账神也要算。礼仪的事情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我们不能说只有里面的内容而没有外在形式，要让人的身体里面有灵魂，但灵魂一定要借助身体，它才能够表现出这灵魂的具体的实在内容。缺乏的身体，灵魂无法表现。同样的仪式，对于里面的内容意义，没有仪式，这个内容是虚幻的，不定，它是混乱的。所以外面的仪式，它是要来界定里面的内容实际上的意义。所以内容意义跟外面的仪式仪，这些是要合一在一起，但基督教界里面把这种仪式认为是不必要的，就构成了我们随人解释。那位按照这个仪式内容来实现应验成全的那位基督，就随人解释。我们今天来看第八章，有三样媒介，是基督按照这样的媒介，他来成为神所立的基督，是神的儿子。首先约翰他都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透过的谁的席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透过耶稣受圣灵，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他 见证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他又特别见证耶稣是那一位神的羔羊，只要来除掉人的罪孽。这三样，水、圣灵以及血，这三样都要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三样见证是神为他儿子立的。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他就是来讲，这是神为他的儿子所见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律法，在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神的律法是成为神要做事的准则，何况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到，当摩西用水来洗他们的身的时候，就等说我们新约的这些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必须要接受水洗，没有接受水洗，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来归入基督。洁净归入基督以后，他需要受圣灵，他才可以重生。所以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水洗跟水跟圣灵的生是一个重生的两个必要的媒介。最后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稣一样，他是神的羔羊，是为别人来赎罪的。我们也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成为那样的羔羊，来为世人来赎罪，来背起他们的罪孽。不是只有基督为我们赎罪，我们也要为世人一些罪人，成为那个羔羊一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基督如何，基督的门徒也要如此。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在讲基督，这个也在讲神的教会。如果说基督成全了，而教会没有去成全这个，那救恩就没有延续，救恩就只有在基督身上断了。一个人成就，他一个人进入了天国，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如果没有去成全这些事情，那我们今天都不可能得救，不可能跟基督一样的进入神的国度。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本身他完全的律法的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榜样。当然救恩也是由他开头，救恩的开头由他以他的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应验了神的律法，那么表把这样的影子表样，他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成全。这个就影子跟实体来讲，那真的是这位耶稣是第一个人。那教会呢，教会也要把律法里面的所讲的这些献祭的这些影子，他本身也要在他身上也要能够成就，去完满实现，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我要讲的回应大概是第一点是这个，愿大家都能够明白，基督成为神所立的中保，是神跟人之间的唯一中保。当然这个是绝对不可代替，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一个中保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做成，教会不可能做这个。教会所以要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是要效法他的舍己的精神，效法他一样的是从圣灵来得到浇灌。所以教会一定要受水洗以及灵洗，但教会跟基督还是不一样，因为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头所做的工作他不可能完全由教会完全他来做，这样都是混乱的次序，也混乱了个人的职责。但是我们说他是榜样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说像基督那样的，我们流血的来赎人的那个罪责。刚才我讲到说，我们是效法那样的榜样，为人来舍己， 为这个罪人来舍己，我们只能讲到这一步而已。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今天教会也要像基督一样的流血，而他的血能够赎掉世人的罪。我们不这样讲，大家不要误会。因为那个流血里的含义是一种榜样的血洗，我再强调一点，是榜样的血洗。这种榜样的血洗，透过那个吃圣餐，耶稣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每年的这一个无酵节、除酵节，那个煮了晚餐的那个晚餐，就是要表明这件事情。耶稣这么做，我们也这样做。但教会不是代替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这个绝对不是这样讲。另外第二个我要来讲的就是第八章是一种祭司要先成圣，一个成圣礼，底下都在讲到成圣的事情，这不是跟罪的事情，是成圣。这七样都跟祭司要成圣有关系，也就是说分别出来来成为神所要使用的一个圣洁的祭司，必须要先被成圣，必须要先被分别出来，来就任他特别的这种祭司工作。而祭司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为人家来赎罪。刚才我们弟兄有讲到了，我再重复一下，也就是说第八章的三十四节，那边说为你们赎罪，这是不对的。这个在原文的里面我们弟兄有讲，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来做赎罪的事情，简单讲就是说用使用你们祭司来做赎罪的事情，而不是祭司本身要去赎罪。如果祭司本身要赎罪，那基督的话预表的基督，那基督本身就要有罪的啊，基督就要被赎罪，这个是错误的。所以翻成为你们赎罪是不对，是要在你们身上然后来做赎罪的事情。所以祭司要被分别为出来，好像基督他必须要成圣被分别出来，然后他是要为人民来赎罪，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正确的意义。同样的在第十五节，我们弟兄也有特别讲到说使坛成圣，坛就洁净，这个坛就洁净，这个谁不对，他一定要解释了，是在坛的上面来做赎罪的事情。那个洁净原文就是赎罪，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使用这一个坛来做一个赎罪的工作，所以这个坛就成为能够被使用的分别出来的工作。所以不是坛他这个有罪，然后呢他需要他被赎罪，不是祭司有罪他必须要，这个不是，这个都是因为这些物件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表，所以不是罪的问题，我的基督本身就有罪，这些只是让他成圣，这些物件这些人物就是要告诉我他只是要使他不被分别出来，所以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中心主旨抓住了，再由这个主旨再来慢慢来细看里面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偏离到这个主题，我们就能够抓住了这里面的要项，然后逐一的我们来查考。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有趣的，就是第三节又召聚会幕到会幕的门口，那么第四节说摩西就照做，然后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这个说会众这个字，这个字的字根是一个指定的，无论是时间或地点都是用指定的，也就是说这是事先有一个约定，好比说结婚就必须要先有一个约定的一个订婚礼，所以约定好贵重的字根是约定好指定好，这些指定好的是谁呢，他没有详细讲，不过说聚集在会幕门口， 我们知道会幕门口是在表示它是在一个院子里面，你说院子里面有可能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集合在一起，然后看这个祭司就职礼仪吗？不可能的。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个人？如果根据来算，男丁有60万，20岁，60万挤在这个院子里面是不可能挤进去的。所以比较有趣的应该是它是代表性的，这个代表性的人物被聚集在会幕门口，不是他们主动聚集，他们是被召聚来的。哎，那被召聚来应该有特别的拣选，不是说哦一吹大家所有的60万大军都挤进，不可能的。他只是要来做一个代表性啊，透过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让他回到各家或者各支派里面，这是报告。详细内容不讲，不过有趣的话，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代表性的被指定的人物，他必须要被召集来，这也是一种次序。神召集了摩西、小玉他的旨意，那么摩西也就照着他的旨意来告这个亚伦做宗保，那么会众看见了这一个程序，还有回去报告他所看见，这个都是一个次序上的一个记载。应该比较有趣的就是第五节，他会重复说这就是亚威所吩咐当行的事，那摩西都是完全照着亚威所吩咐的他去做。那再从第九节开始，他会讲到都是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那表示说摩西呢他是绝对的遵从亚威所吩咐的。在第十三节他高完了三个内容，就是帐幕和器具、坛和器具以及亚伦的头上高油，又带了这一个他的儿子给他穿上三件圣衣，然后呢都说是照着亚威所吩咐，他又重复了第二次。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当他献上了赎罪祭跟还祭物的时候，第十一节又做了一个结论，说都是照着亚威所吩咐摩西的，那摩西就献了这两个祭物。在第三个他做完的这一个平安祭的工作，然后在29节他又说他特别得到一个祭司的一个份，就是这个凶做他的份，他有所做神就给他有所报偿。那么最后他又说都是照着亚威所吩咐摩西的。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29节，这个都是来讲到摩西实际如何来执行亚威所吩咐的工作。所以第六节一直到29节，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我们的弟兄把它最重要的内容当中，先讲到水洗、穿圣衣，再来膏抹这三样，之后最主要就是第15节。他来宰杀那个赎罪的宫女，以及奉上了这一个燔祭跟平安祭。那这一个摩西的这个献祭，这样的一种动作，他不断的以三或三的倍数不断的来重复，有摩西都是完完全全按照这样的一种吩咐真的是去做。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摩西的忠心、摩西的顺、摩西的谨慎，每一样事情一点一滴他都不遗漏，他都规规矩矩的按照神所吩咐的每一样每一个动作都完完全全去执行完毕。这个要带给亚伦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跟警戒，这位忠心的这个摩西，他如何来照着神所说的这样的样式忠心的去执行， 像亚伦呢，就等于说今天的教会，或是说当时候的基督，这一表的这位亚伦啊，基督也要样样的完完全全，一件都不可以忽略的，照着律法所规定的，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要信仰、信任、跟从这位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就要照着摩西样样的、一板一眼的照规矩的来实行神的父母。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对神的话，你有没有清楚？你有没有记住？你有没有去了解？像百姓一样，他在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当中，他样样都看到了。摩西照着闪所吩咐的，样样都去做，样样都是实行，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清楚明白的看得到，然后记在心里面，他们都知道了。神借着摩西所高立的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成为继承了摩西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就任的祭司的职责。因此摩西这样做，亚伦也要这样做，百姓也要照着他所看见的，他来信从神所立的这位祭司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马丁路德他说凡民都是做祭司，这里只说了一半。他说了这样的一种凡民做祭司，当然有圣殿根据，我们不能否认有圣殿根据，怎么可以否认？但他讲的太简单，因为如果只有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不过是归入耶稣的词，真正的祭司的工作他必须要有圣灵的膏抹，真正的这个祭司的工作必须要长大成熟。所以圣经里面他大略的告诉我们，可是他在记载摩西来给亚伦穿上圣服的时候，他用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步骤，他是如何穿上、束上、拜上、祭上等等的这些详细的动作。这个圣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也就是说，圣服所代表的是一个成熟的、完全的耶稣基督，那他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就比如说我们的信徒，我们要一步一步的、逐步的去认识什么是外袍，什么是带子，什么是外袍，什么是衣服的，什么是带子，什么像的一个是胸牌、乌脸、虎名，这样的把它带上。什么是冠冕，带上，你要一样一样的。那神会使一个婴孩的孩子渐渐的他会去明白，他的灵性在世界上里面渐渐去学习经历，慢慢慢慢的他就跟基督一样的穿上了基督那长大成熟的身量。那简单讲，也就是说一个信徒他本来没什么信心，没有什么德性，也没有什么样的知识，也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节制的功夫，也不要什么忍耐的功夫，更不要说敬虔，更不要说有一种真正的爱，这些都不需要一步一步的、逐步的去学习长进，最后就完全的穿上了像耶稣基督的圣服一样。所以，当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三章26节跟27节，他说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在身份上，你只要凭着信，你是真正的受浸归入基督了，你是神的儿子没有错。甚至你受浸归入基督了，你也是穿上了基督。哦，受浸归入基督是穿上基督的，你不受浸不行，你没有受浸，你没有凭着信心，你不没有这个穿上圣基督名，你没有穿上基督，你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子，你没有穿上耶稣基督，你就不可能来服侍这位神。所以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如果你知道了，你要赶快受浸，要赶快成为神的儿子，要赶快呢 能够来穿上基督。至于实际上的长大成熟，你是一个婴孩，神会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这个婴孩，但你总算是他的儿子，因为你穿上了基督，就是这个圣服。虽然你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圣服与你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意义，你还没有长大没关系，至少你是他所生的，从谁生，这一步你做到，再来你又从圣灵来生，然后逐步的去克服里面的肉体的情欲，慢慢的长大成熟，去了解神的心意，去执行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圣意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我所说的这些是说，这些虽然是仪式，但是里面的意义，也就是说神一下子把很大的恩典，丰富的大爱，就已经呢给了我们，然后在你身上你要慢慢的去体会已经赐给你的这么大的这个恩典，然后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去操练，去了解到底你身上真正有没有穿上的基督呢。如果你有，你能够渐渐的像雅各一样，从一个本来是欺骗的没有信心的，他会渐渐的去经历到世上的苦难，去学习的一切的顺服，他会去了解到他过去的错误，他会渐渐的改变，他会渐渐的成熟，他到最后他就会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真正的穿上的圣义。这是一步一步的，神他一定会让你能够做得到，达成穿上他的圣衣。所以这里的圣衣他很清楚来告诉我们这样的含义。我们也期望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要快快的去了解到这个圣衣的宝贝，这个圣衣里面的所有的含义，然后你才能够把它穿上。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跟撒旦来抵挡，带来征战，你就必须要穿上神全副的那个军装。那一个全副的军装是一个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起来的那样的一种身体，然后呢他就要作为一个兵器，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那边有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样的一种兵器，有真理来束腰。这里有谈到那个带子，这个就是真理束腰，要关，要用公义来遮胸，那这里有的胸膛，那也要有和平的那一种福音当作脚穿上。那再来就是他必须要信心的盾牌，他必须要救恩的一个头盔，把好像冠冕一样戴上。最后他必须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一些东西是跟撒旦征战，你可以得胜，你才有可能进入到真正的真圣所，就是天上的这个真正的家乡，来跟基督一同来掌权，来得荣。但是在世上呢，我们还得渐进的去学习如何来穿上这个圣衣，你才能够成为神真正的心腹。就像启示录一样的，当基督来到了，他要迎接的心腹呢，圣经上说他赐给他一个所谓的洁白的光明的一个细麻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边讲到说，只有这样的心腹，也就是说第八节，就蒙恩穿上光明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基督的这个圣衣，这个心腹的这一个细麻衣，都是衣服。不过在这里是讲到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义就包括了你就遵循了神所说的一个律法的全貌。而这个是圣徒，是已经被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今天先被神分别出来了，从水中里面分别出来了，从这一个圣灵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了，最后就是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背上十字架，你被分别出来来侍奉神。那这三样的分别，三样的水、血、圣灵，都要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也见证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神的儿子，你是不是穿上了那个真正的细麻衣，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圣徒所行的义，那就决定于你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人，是成圣的人。 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心腹，大概是从这样的一种圣意来互相劝勉，大家再加油，荣耀归给神。